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多个城市都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真善人国际美展在澳洲博斯南部重镇之一罗金汉姆的加里霍兰德社区展览中心举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摘要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九月初的周末，在德国多个城市都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向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人们纷纷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9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大学城弗莱堡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所有听到真相的人都表现得十分惊讶和气愤，同时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十多位从大陆出来不久的中国人听了学员讲真相后选择了三退，一位访问学者站在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横幅前，让同伴为他拍张照片，他说：我欣赏这个口号，把问题说清了。一位领着孩子的德国先生一直在观看展板，并叫身旁的妻子接下真相资料，他说自己是个商人，和中国大陆有多年商贸往来，他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糟糕。他说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都避而不谈法轮功，可见当局政府迫害得很厉害。他在反迫害签证簿上签名后说，下次他去中国要和那些中国人讲法轮功被迫害这件事，每个人都不能沉默。一位德国中年男子在签证簿上签名时说，这样的迫害在今天是不应该发生的，从曝光出的事实看，罪恶已经发生了，犹如二战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令人不解的是，这样邪恶的罪行在德国媒体上没有报道反应，这是极为不正常的，所以你们出来讲真相这件事做得太好了，因为太有必要了。你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是在为全人类呼唤良知，制止邪恶，在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起码的尊严。
奥尔胡斯市是丹麦第二大城市，每年初秋举办一个文化周。9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繁华的市中心步行街上挂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介绍大法红传世界各地的条幅，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伊朗的小伙子接过资料后对学员说，我支持你们，我知道独裁政府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有些年轻人对功法很感兴趣，当场请学员教功， 也有不少人表示以后会联系来学法轮功。
9月8日上午，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著名的大学城乌普萨拉地区举办的文化节活动，以表演功法和展示真相展板的形式，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讲述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以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有三位在乌普萨拉大学读书的瑞典大学生，他们看到中共对善良人们犯下的这些滔天罪行感到真是不可思议，当场学工表示他们对大法的支持。法轮功强大的能量场使他们感到很神奇，表示回去后要去了解更多的有关法轮功的信息。
9月8日傍晚，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抗议中共非法抓捕她的妹妹马春玲，并呼吁各界帮助营救。马春玲是大连人寿保险分公司的一位优秀销售员，她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随后遭受毒打，身体受伤，缝了好几针，现已被转到姚家看守所。
为期两周多的真善人国际美展8月10日在澳洲博斯南部重镇之一罗金汉姆的加里霍兰德社区展览中心举行，当地民众对作品展现出的纯善纯美的境界表示惊叹，称赞这些艺术作品是历经苦难的奇迹，每一幅作品都让人感受到内在的光明。摄影师丹尼表示，作品的内涵很深，几乎无法用言辞来形容，与每幅作品背后的故事及其深层意义相比，技巧、灯光、色彩的材质，这些都还在其次了。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被每一幅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人生遭遇深深感动。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女子监狱为迎合中共邪党，十八大召开，从七月初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新一轮的残酷迫害。监狱610头目与各监区队长把各监区不能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第9监区实施迫害。恶警伙同他们操控利用的恶毒的被称为包家的刑事罪犯，对于每个法轮功学员专人专管，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每天坐小板凳长达14个小时，期间还要虐待、侮辱、打骂等等。双鸭山籍法轮功学员孙凤杰在一个月内被迫害，体重锐减20公斤，只剩一副皮包骨，与先前判若两人。
重庆法轮功学员邝良先生今年52岁，曾是万州区盐业公司的工会主席，工作勤奋，深受职工好评。2000年被绑架折磨，劫持到万州区琵琶坪精神病医院药物迫害，出院时精神恍惚，表情痴呆。万州区610万州公安局警察长期对邝良进行跟踪监控，恐吓和骚扰。6月28日中午12点出门，没走出多远就被冲出来的三名警察绑架到红光派出所，家人八方打听，两个月后的今天才知他被万州公安局非法判定所外劳教一年半，但人却被绑架到万州区精神病院进行残酷迫害，生命危在旦夕。
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胡林和潘友发8月28日被新民市公安局西北街派出所、新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沈阳市皇姑区警察绑架。胡林被殴打，满脸是血，手铐铐过处血肉模糊，后背淤青。潘友发遭殴打带背铐，潘友发的腿部、肋部被打伤，手臂被刀划伤。恶警欲制造案情立功，反诬陷潘友发持刀伤人，将刀抛至楼下，胡林已被放出，潘友发仍被非法关押在新民市看守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报名信箱说明。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报名的信箱是2012年9月8日明慧网发表的招生通知中的两个信箱。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明慧.org， 任何其他信箱都是假的。另外，报名没有报名费，如果有人号称提供其他报名信箱收报名费，都是假的，请大家不要相信。有关报名的信息以2012年9月8日明慧网发表的招生通知为准。
为所欲为的中共法官撕上诉状扇律师耳光。北京律师王全章今年6月在为黑龙江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做无罪辩护时，鉴于苗福遭到警察酷刑逼供，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料引发东宁县法院法官王传发咆哮法庭。8月31日王全章律师到看守所为苗福处理上诉事宜，遭遇王传发。这次王传发竟冲上来扇律师耳光。王传发对王全章律师向高法高检检举自己咆哮法庭一事怀恨，说上面已经调查了，我写了深刻的检查，我承认我在法庭上咆哮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苗福是零口供，我判决书对他的口供也没采用，我回避了这一点，你启动也没用。法轮功学员苗福被非法判刑7年，要求上诉。8月31日王传发在看守所不许律师见苗福，并亲口承认苗福的上诉状让我给撕了。
妻子疑被活摘器官，丈夫遭封口夺命。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2004年3月被以脑膜炎送到医院就医，人尚有呼吸就被送入停尸房，后腰有绷带缠绕，逆似被活摘肾脏。警方起价10万元欲买通贺的丈夫徐成本不再上诉，遭徐拒绝。2年后徐成本网上发文章质疑妻子被活摘器官，第二天即被抓捕，贺的遗体被迫火化。徐被劫持在洗脑班迫害，身体迅速消瘦，原本体重170斤，数月后仅重100零几斤，像一副骷髅架子，意识常常模糊。2年后离世时皮肤溃烂，怀疑是当局为封口对其施用的药物迫害。贺秀玲在被关押期间送入的医院是烟台玉皇顶医院，该医院移植中心的成员称，一年最少做160-170个肾脏移植手术，而且肾源充足，供体健康，曾给外国人移植。早在2006年6月，烟台玉皇顶医院因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法轮功学员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列入关于第二批追查取证对象的公告，追查取证涉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大陆医院的名单。贺秀玲疑遭活摘器官的种种谜团，根据徐成本生前叙述，更多详情刊登在明慧网上。
赤峰洗脑班收场，610人员抱怨净整没用的。内蒙古赤峰市610原定8月28日办半个月的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但只弄了2天半就草草收场。610原计划弄20个人去，结果只有3个人。据参与此事的警察透露，列上名单的人叫谁谁不去，一找大法弟子，家人和亲戚都挡着，最后只把3个有工作的人弄去了。有610人员抱怨，办这个班有什么用呢？真没有意思，到现在还搞这个，上面净整没用的。在610办洗脑班期间，赤峰市大法弟子不断的发正念，销毁了大量的邪恶因素。据悉，这次办洗脑班，头目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610头子陈晓东讲话时无精打采，有时表情一愣一愣的，像断电似的。洗脑班的人员说，这人嘴茬子很能讲啊，这是咋的了？赤峰市610委任的洗脑班头目陈晓东 不理睬法轮功学员的长期劝善，拼命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包括使用各种手段残酷转化迫害赤峰市各旗县法轮功学员。其妻杜锦花本在第二义夫小学原铁南小学工作，却以各种形式支持丈夫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亲自上阵。不久前，杜锦花遭到天理报应，只因做了一个小小的胃肠息肉的手术便一命归西，年仅50岁出头。据悉，8月28日的洗脑班失败后，610还扬言准备再办第二期洗脑班，说要在邪党十八大之前再抓一批人，建议赤峰大法弟子在抓紧修好自己的同时多发正念，不给收缩在四监狱、各级610、国安、司法部门、看守所、派出所等部门的邪恶因素喘息机会。
甘肃老人遭警察暴打，脑出血昏迷。甘肃省临夏县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建奎，2012年6月8日被国保警察绑架后，先后遭到国保警察及看守所的酷刑折磨，直至脑出血昏迷。李建奎被送医院抢救后，目前仅恢复了部分知觉和意识，相关警察矢口否认行凶施暴。2012年6月8日约5点至次日傍晚，临夏县县委书记安华山、政法委书记汪建林指挥国保大队警察先后绑架了李建奎、贾红、王金芬、贾春珍、宋有福等等6名法轮功学员及未成年的李蒙炳及一名司机。临夏县国保大队警察当晚将李建奎绑坐在老虎凳上用刑，用绳子绑着他的腿，整整折磨了一天一夜。
本周5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7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被迫害同修的家属给大法弟子的感谢信。今年以来，北方某市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迫害，当地几十名大法弟子遭到骚扰、绑架、抄家、劳教乃至网判。为此，当地同修自发地成立了多个营救小组，并从各个方面给予了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很大帮助。尽管并没有因此使这些被迫害的同修的处境得到明显的改善，但很多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却因此深明真相，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在反对邪恶迫害的过程中表现得积极、乐观、明理、勇敢，不但与参与营救的同修配合默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而且对被迫害中的同修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看到家人的这种变化，被迫害中的同修有的说，我的罪没白受，身不自由心自由。有的同修说，看到来信觉得我们不仅是夫妻，似乎亦是同道了。有的家人说，我原来老和我们那口子打架，埋怨他不好好过日子，这回我明白了，咱们没有错，是某某党在害咱们。有的家人说，这么多年我一直跟某某党站在一起反对法轮功，真后悔，以后我决计什么也不配合他，还要告诉所有的人反对他，因为我们家人没有错。更有一位同修遭非法重判后，他的妻子没觉得心灰意冷，这位深明大义的妻子还给当地大法弟子写了感谢信，来信全文如下。尊敬的各位大法弟子，你们好，谢谢你们几个月来默默的支持， 虽然我和你们素昧平生，但我确信我的心和你们是相通的。虽然我不是你们群体中的一员，但我相信你们就像相信我的丈夫一样，我的良知和道义永远站在你们这边。你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可爱的砖，使我2012年3月6日从拘留所出来后能够坚实地走到现在。我真正懂得了世界在荒芜，我还有一棵树，就是你们大法弟子不求回报、善良坚定的支持。我觉得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是最幸福的，是你们在无怨无悔地用行动拯救着人们的心灵。美好的未来一定会属于你们，我相信我的爱人也一定会很快回来的。谢谢法轮功，谢谢你们尊敬的师尊李洪志老师。一位平凡的妻子，2012年8月23日。在此也提醒部分同修，不要只用所谓的判决来衡量我们的营救效果。师父让我们救人，那么在营救中遇到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当然也包括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同事和朋友。他们的变化，他们对大法的认同和正念，也是我们营救工作的一部分。让我们以此为鼓励，在助师正法的最后阶段做得更好。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卖菜农妇，我明真相得了福报。我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妇女，常到城里来卖菜。有一天巧遇一位大法弟子卖菜时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告诉我，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处处事事考虑别人，于国于民有百利的佛法修炼。不仅真修的人可以达到祛病健身，不修炼的世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给自己带来福分。我当时听了，非常相信这位大法弟子的劝善之言，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诚意的为人好。以后我不仅在心中反复默念这九个字，并按照这位大法弟子说的告诉亲戚朋友、乡亲们，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且在实际生活也以真善人来做人做事。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走在陡坡马路上，被后面一辆急速驶来的货车撞上了。当时汽车前面的钩子勾住了我的裤腰带，货车在急刹车时连人带车翻了几个跟头，我被抛到十几米远的路边花池中，而且人还是站着的。等我醒过神来后，发现身上不痛也没有出血，只是一双脚变青紫了。司机当时从车上下来，满脸是血，也受了伤，他以为我可能被撞死了，但是没有看到路面上躺着人。正当他诧异之际，我发现了司机，大声告诉他自己在花池里面。司机看到我后慌张地走过来，提出马上送我去医院。路边一个搞卫生的妇女也提出要陪我去，因为我当时可以确认自己身上没有伤，这不就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吗？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呀。所以告诉他没事儿，并且告诉在场的人事情原委。今天是有大法师父保护我，才有惊无险。
湖南衡阳市恶警李树照遭恶报死亡。湖南衡阳市恶警李树照遭恶报死亡。恶警李树照是衡阳市白沙洲派出所的警察，负责衡阳市南区一带的治安。99年720后，李树照极力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多次带领国保610人员骚扰、威胁、绑架大法修炼者。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并劝其善待大法，否则将会遭报应。他不但不听，还拍着胸脯说：“什么遭报？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会遭什么报？”就是这样一个蛮横嚣张的恶警，2012年6月在医院查出肺纤维癌，6月27日死亡，年55岁。 现正告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不要再糊涂了，暗使亏心，神目如电，赶快悬崖勒马，真到老天报应时就晚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韩国2012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日召开，近千人与会，14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遵循法轮大法的法理，不断向内找，改变固有的观念，精进实修的感人故事。
9月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皮奥里亚市的市民中心展览大厅热闹非凡，每年一度的世界文化节拉开帷幕，几十个不同族裔的展位向人们传递着他们不同的文化特点。来自皮奥里亚市和香槟市的法轮功学员也搭起了自己的展位，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发生在中国残酷的迫害。
9月5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这学期的社团博览会，活动当日天空晴朗，学生们都雀跃地穿梭其中，大法学员一早即在摊位前挂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点缀上几串莲花，耀眼美丽，似乎在向路过的学生们招手。果然马上来了一群学生询问，学员从介绍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传遍世界，到迫害真相，让学生们正面了解，唤醒正义，支持大法。有一个从大陆来的学生拿起手机照了几张大法摊位相片，他说，我要告诉家人，在美国是可以自由练法轮功的。
9月1日，荷兰北部小城埃尔德一年一度的鲜花节游行正式拉开序幕，今年展出的花车一共有15辆，各个装扮得亮丽多彩。不过最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游行队伍中的一支华人团体法轮功学员们。玛利亚太太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通过游行展示大法的美好赞不绝口，她说，真好，我为之喝彩，在美丽的鲜花节游行上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展示，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展示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他一再强调，非常感谢华人团体能够参加这个游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执着其实很容易》。今天才明白，其实我们的修炼并不难，去执着也很容易，就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去掉它。从法中我们知道，精神病人因为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所以不能得度。在修炼中我悟到，如果我们在修炼的时候主意识不强，就根本不能修炼的。比如说我们某个执着反映出来，或者是我们在思想中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动的念头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当时想到这种不好的思想不是我，能够分清自己主意识和这种不好的思想，师父的法身看我们思想坚定，就可以帮助我们消去部分这些不好的思想。但是在正法时期，我觉得仅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思想。因为正法期间，有的坏思想是旧势力强加的，邪恶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但是如果这些不符合法的思想，或者人的各种执着心冒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被这种执着心带动了，或者消极承受，或者无可奈何，都是不正确状态，那么这就很难办，因为自己主意识不强，师父也没有办法，所以这种情况执着心就去不了。举个例子，打开动态网上可以看到各种常人新闻，但是修炼人关心这些世间的东西就是属于执着了，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看了之后就在那里光后悔，我为什么看这些东西呢？光在那里后悔，自己没有行动的话，下次把握不住还会去看的。因为喜欢看那些常人的新闻也是一种执着心，在另外空间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不去掉，下次还会反出来的。自己以前就是这样，今天下决心，明天又后悔，但是还是总犯。后来我就是分清这些喜欢看常人新闻的思想不是自己，然后发正念清除这种坏思想，真是立竿见影，很快就见效。下次再打开动态网，连瞅都不想瞅这些新闻了，就是直接打开明慧网了。当然有的执着心比较轻，分清之后发一两次正念就清除了，但是有的执着心已经形成很顽固的观念了，得多次发正念才能清除。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失去信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到了高层次中就是选择了。我悟到，只要我们多学法，平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念头，分清自己不好的思想，然后清除掉，执着心就容易去掉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清中共骗人的谎言，不能做出卖同修的事。近日我们地区接连发生大法弟子被绑架的事情，通过积极营救，有一位同修已被释放。根据这位被放回来的同修讲，他是由一位被绑架的同修因承受不住压力出卖的。当时恶警拿着那个出卖他的同修的提审笔录让他看，他看到上面写得很详细，都是他俩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恶警们妄图以此作为迫害依据。他心里很为那位出卖他的同修难过，恶警们也曾经对他诱骗过，说什么你只要说出一个你的同修，我们立刻就放了你，你放心好了，这事只有咱俩知道，我不会对任何人讲。这位同修当时识破了他们的丑恶伎俩，没有上他们的当。据这位同修讲，现在被关押的还有一位同修相信了他们邪恶的谎言，
已经妥协，并且向警方提供另一位正在流离失所的同修的消息。可是恶警根本没有放他回家。也许那位同修认为那位流离失所的同修不在家住，恶警找不到他。可是这位流离失所的同修是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还有一个同修被非法提审时，警察对他说，只要你供出一个人就放了你。他相信了恶警的话，相继说出两个同修的名字。后来那两个被他出卖的同修遭绑架后正念正行，闯出魔窟，而那位出卖别人的同修被判3年冤狱。我本人就曾经有过在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被其他同修出卖的经历。也许出卖我的同修想，反正我已经在劳教所里了，说出我又不能怎么样。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恶警拿着笔录到劳教所里提审我，为了让我给他们提供线索，向我施加压力，说等你劳教期满后，紧接着就让你服下一个刑，你说了吧，说出来就没事了。当时就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当然出现被迫害是因为心性有漏，但是作为同门弟子，千万不能做出卖同修的事啊，那不走向反面了吗？帮助邪恶迫害同修，做了邪恶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想想当年犹大出卖了耶稣，后来人们就把出卖别人的人都叫犹大了，多大的罪啊！旧势力为了达到毁掉大法弟子的目的，极尽招数迫害大法弟子，诱骗大法弟子上当。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在这些恶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写出是为了揭露邪恶的迫害，让大家认清邪党的丑恶嘴脸。
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不能偏离主线。前段时间在同修中传一张光盘，有的叫太阳风暴，有的叫风暴太阳，也有叫920，9月20日的意思。这张 CD 的内容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某某评论节目第183期，讲的内容有一太阳风暴，二天坑与预言，三预言人生，太阳风暴与瘟疫。近日同修间不但传听，还向世人发放，还疯狂购物。有的同修复制此光碟作为法轮功真相光盘发放。同修在住宅楼内的房门上发现沾有这张太阳风暴光碟，有的封面是打印的，有的封面是沾纸条写的。9月2日我乘公共汽车，一位乘客就说9月22日地球有难，不知道他是不是大法弟子。目前这张光碟在同修内部波动非常大，互相转告，有的学法小组一起听这张碟的内容，认为碟中讲的事情到时会发生。有的同修买油、米、盐、水、蜡、煤气等物品，还说怎么也得买照明用的好学法呀。有的同修把存款都取出来了，好像大难就一定能发生。在此我个人认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抓紧时间救人，理智智慧地去讲真相救人，不能偏离主线，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真相。关于预言，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可以作为辅助，告诫世人，历史预言中都讲到了今天。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按照大法去做，不能按照什么预言去做，一有风吹我们自己就先不稳了。师父在讲法中早就告诉了我们，即便有难与修炼人与好人没有关系。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真的相信那一天会有风暴，那我们就应该抓紧时间赶紧救人，而不是抓紧时间赶紧抢购。我们只要相信师父，相信法，用正念看问题，神迹就会出现。我们还能缺什么呢？可能怎么用都用不完。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正法，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 以前由于我们不够成熟，执着时间，想之前的过程中不够理智，给救度众生带来了难度，给大法带来损失。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在讲真相中，在讲到预言瘟疫时，我们要理智智慧地去告诉世人，现在是多灾多难的年代，不管遇到什么难，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能逢凶化吉。就像神韵晚会吉祥歌歌曲中唱的那样，讲真相不能偏离主线，切记。让我们共同拜读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讲法，包括很多预言，不管它后期准不准，但是它对邪恶是有震慑的，对世人是有提示作用的，会警醒世人的，所以它能够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你也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去做。在讲真相中，很多预言其实你们还不是做给常人看的吗？叫常人吸取历史的教训，古人都说到了这些事情，就是告诫世人，那可不是给大法弟子自己修炼参看的呀。大法弟子要是不碰到今天这场迫害，我不会让你们把这些预言找出来的，是这个道理吧？大法弟子就是按照大法做的，你们在创造历史，你们在创造未来，谁安排的也不算，谁看到的都是过去已经改变了的。即使偶尔碰到了几件事情相同，那也是在安排中需要而安排的，那仅此而已。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针对问题向常人讲三退，讲到预言瘟疫是否说得太高，师父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不要讲太多，点到为止，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你才能把人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学员修炼路上去执着。我是2010年8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两年来由不知修炼为何事到渐入修炼佳境，幸运地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我没有经历过1999年720前的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练功的殊胜与幸福，没有经历过在铺天盖地邪恶疯狂迫害下的生死考验，但通过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篇修炼心得体会交流文章，我融入其中，感同身受。师父让我用这种方式认识到了我落下的一次次正法进程中我该去掉的心，促我跟上正法进程。说说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算是两年来在修炼中不断进步与提高的见证吧。弯心透骨去执着，修炼前我是那种追求所谓的真情又怀疑一切真情的人，一直在情海中沉沦，得法后知道了这一切都是道德败坏后的不正确状态，应该决然断绝。得法后一个多月，几年来打不走骂不走的男朋友突然冷静地同意分手了，我在意外中有些失落，但很快放下。紧接着传来前夫同当初第三者结婚的消息，我心里顿时翻江倒海。如果不是走入大法修炼，我是绝不会让他们顺利结婚的，哪怕用孩子要挟。得法后的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因缘关系的，修炼人必须要放下这些的，但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又让我妒火中烧不能平静，
人心翻腾，痛苦的不行。打坐中我求师父帮我，想起以前曾算过几次命，无意不说我会复婚，为什么我刚走入修炼就发生这一切呢？在转法轮中，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我悟道，我的人生道路师父已经重新给我安排了，师父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从情中快快解脱出来，去掉各种人心，还清业债。我问自己是要返本归真还是要做常人，我流着泪告诉师父，常人要的所谓幸福我不要，我就要跟师父回家。说过后，我感到心一阵紧似一阵的温馨透骨的痛，我明白从此以后就跟所有的恩怨情仇割裂了。半个小时后，妒忌心、怨恨心、自尊心、争斗心、报复心渐渐退去，心渐渐平静，顿感轻松。我知道这一大关过去了。正念是打开神通的钥匙。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悟到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都赋予了神通法力，虽然我是新学员，我也认为师父给予了我这个能力，因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去年邪党风网最严重时，我终于运用了师父给我的法力。事情是这样的，开始两天明慧网还能断断续续地打开看完，知道了是邪党在封网，后来一天怎么反复都打不开。我突然想到，师父不是赋予了我们神通法力吗？大法弟子上明慧网是罪证的事，谁也阻挠不了。我立即立掌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不能阻挠我上明慧网学法交流，立即走另外空间进入明慧网。网络封锁对我不起任何作用，全面解体网络封锁，让世人了解真相得救。然后默念发正念的口诀，一睁眼上明慧网了，顺利看完当天的明慧交流文章。此后在邪党封网期间，我一点小鸽子就发一念，走另外空间连接进入，一直到今天我天天上明慧，一天也没落下过。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不管是新老弟子，师父都赋予了我们一定的神通法力，并同时交给了我们打开神通的钥匙，只要弟子用法中修出的正念就可以开启。这也许就是在正法时期师父才给予弟子的偏德吧，我们一定要珍惜。大法弟子的本性是无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当常人时，自认为是那种名利心很淡薄的人了，进入修炼中才知道差得太远。在刚刚开始修炼时，时时都能找到利益心的影子，随着利益心越来越淡，求名心又渐渐的突出，什么虚荣心、自尊心、妒忌心、显示心、不让人说的心、求完美的心、好面子的心等等，颗颗心都是求虚名的心，真是去了一心又来一心。在求名心渐行渐远时，发现名利心其实都在这个情中，在舍去名利心的同时，对情的执着就在减弱，在修去对情的执着的同时，名利心在消失。在修炼的渐进中，后来又发现其实所有的情又最终源于一个思。在法理中我知道，突破这个思就是突破了旧宇宙的束缚，但我总是无法冲破它，长久的为生不出慈悲心而苦恼着。表现在表面就是心里明白救人急，可行动上总是不紧不慢的，心里明白每个生命都是可贵的，可遇着讲真相抵触的就想淘汰好了随他去，心里明白众生都皆为法来，可看世人沉迷名利中就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其中也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心，执着自我喜好的心，求安逸的心，但改变总是不大。直到不久前的一天学师父的心经文时，才突然醒悟，那些不正的想法不正是旧势力的想法吗？旧势力他不就是要淘汰他看不上的生命吗？那些想法肯定不是真正的我所想要的，那肯定就是旧势力强加于我的， 真正的我在决定冒着天胆随时下世的那一刻，师父就已经为我拿掉了属于旧宇宙中生命所存在的根本上的私，因为那一刻我就是无私的，那一刻我就成为了无私无我为他为我的新生命。那么所有随师父下世而来的今天的大法弟子的本性是无私的，因为那一刻我就是无私的，那一刻我就成为了无私无我为他的新生命。那么所有随师下世而来的今天的大法弟子的本性是无私的。悟到这些，我的身体感到有一种解脱，顿感轻松。现在每天发正念前五分钟清理自身空间场时，我加上一念，彻底清除自身思想中旧势力强加的一切未思的因素及败坏因素，想他们死。两年的修炼，时时处在身心脱胎换骨变化的欣喜中，没有过轰轰烈烈，但修炼中的事总也说不完，修炼路上还有需要我修去的很多人心，更有我要兑现的承诺与责任在等着我。除了精进，只能是精进，因为师父在等着我。修炼是非常严肃的，真的是一点不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文章，别漏掉任何向内找的机会。看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反复的强调向内找，可是我看到周围的很多同修好像都没有学会向内找，包括我自己在内，遇到问题总是看别人，指责别人，凡事第一念就是往外推，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找找自己的问题。前段时间上网为同修买了一部手机，大概用了一个月左右，同修找到我说手机掉到地上把手机面板摔碎了，你还说这个手机用车轮都压不坏，售货店里的售货员是这样给我介绍的，让我拿去修。我回家后想，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今天我遇到了就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我回家后就坐下来向内找，从手机面板破碎了这方面开始找。我想手机面板应该和面子有关系吧，经过认真的向内找后，果然发现自己有强烈的爱面子引起的各种执着心，表现在不爱向内找，别人说你做得好时心里美滋滋的非常舒服，别人说你做不好时心里很难受，不让人说，甚至一讲就炸，还经常去找一些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只知道讲别人的不足，甚至产生怨恨心，不知道用别人的不足来对照自己，自己在各方面有没有做好呢？好像自己修的都比别人好，其实同修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时时都应该照照自己才是真修啊。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人，你会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善良，甚至吃亏了也不在乎，对不知道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人，包括在网上买东西碰到店家不讲理时，口气就没那么善良了，甚至语言过激，也不容易去吃亏。现在想想，这是一种伪善，哪里算得上是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啊？我还悟到爱面子的心会直接产生妒忌心，表现在同修修得好时不是替他高兴，而是心里难受。还有别的同修在自己面前讲哪个同修修得好时也是这样，好像别人修得好了自己没有面子，会低人一等，完全是那种人心。爱面子的心强时还会体现出正视自己的心，看不起同修的心，显示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等各种执着心，其实这也说明了常人心太重，表现在喜欢和常人朋友一起玩，甚至经常是那几个常人朋友，不是因为讲真相，一起聊些与真相没有关系的话题，还会找一些借口想，和常人在一起要符合常人的状态，导致浪费了很多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甚至到现在正法即将结束了， 也没有时间的紧迫感，还想着怎么过常人的安逸生活，比如想去办公司赚大钱呀，盖房子啊，执着孩子要去哪所学校读书好啊等等，为这些发愁。我看到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明慧周刊说起来基本都看，但也只是看了文章的表面而已，就像看故事，没有比学比修，红银实修，没有用法去对照自己，不向内找，不修心性，甚至救人用的机器都被自己强烈的执着心不去导致报废了，也不知向内找还是往外推，说是机器的问题。现在我悟到，这根本就不是在修炼，只是一个常人在做点事情而已，这样不是在修，应该是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去自己的各种人心，才叫修炼。师父讲修炼是第一位的，我刚才讲了，你要不能够抑制它，向内找，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不改正，去掉人的心，你就不会有修好的那一部分成神，你就不算修炼。所以你要不断地把自己没修好的那一部分修成神，修好，严格要求自己，这才是修炼，不然修炼干什么？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同修啊，让我们一起凡事都向内找，共同走好修炼的最后值千金值万金。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的时刻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